好，我们接着来看文字了哈，文字。他说这个书写的文字了哈，书写的文字也是语言思想的符号了。什么叫语言思想的符号？语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语表嘛。思想呢？什么叫思想？思想就是前面说到声表语表。就是意境的符号，意境就是我们人类的思想啊，意识认识啊，意识认识的境界之后，它要有所表示，要有所表示。所以文字不单单是语言的符号，也是意境的符号，就是意识的符号，就是思想的符号了。所以文字有语言思想的精密，又有安定性的特长，安定性的特长。哎，老师在这个安定性的特长哦，哎，缺点也在这里。你看哦，注意看哦，所以缘起法，任何的缘起法都有相对的两面呢。前面讲到声表语表的缺点，就是缺乏什么固定性。但是它有什么优点呢？表意的亲切性，它有它亲切性。那在这边说到，文字就是没有声表、语表那个的缺陷性，因为它缺乏固定性。那是文字呢，没有缺乏固定性，它是有稳定性。这个相对于声表、语表来讲的话，它就是它的一个优点哦，有它的固定性，但是缺点也在这里啊。为什么？缺点也在这里。为什么安定性它缺点也在这里？安定性，我们随便举了哈。有时候我们哦，声表语表很快就过去是吗？我们还不会去直击它的啊，那个文字啊，固定性存在的。我们可能会死在什么？死在文字上是吗？或是在文字当中做活计是吗？禅宗常说的嘛，可能会在那里，没有办法去依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超越，就是依着文字，然后文字主要就是语言文字，就是我们文会嘛，包括我们现在嘛，语言文字。但是我们要前进呢，文思修了，文思修，不要死在这个地方了。还有，然后我再举一个，还有古代的文字，我们的文字语言呢，都是会随着时代、地区，语言文字都会，它会相对的会转化了，有时候引申，或者有时候又另外一个意思啊，就这样，然后我们都往往都用现在的去理解，是吧？所以有它的特长，所以但是它缺点也在这个地方。人类文化的发达，佛法能够一直流传下来，文字有它重要的贡献呐，它重要的贡献。这个重要的贡献又是来自于什么？有安定的特长，是吧？有安定性的特长，所以缘起法了哈，它种种的面向，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东西啦，又爱又恨是吗？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又爱又恨呐，每天保护的好好的，一点小东西它就让我们很痛苦是吗？最忘恩负义的，就我们的身体，每天对它服侍的这么好。小小的一点什么样齁，他就要反弹反动了，是吧？但是又不能不爱他，是吧？除了这个我们没有其他好爱的，五蕴的实在。所以真的还好我们有学佛法啦，学佛法才会找出一条路来。否则世间齁，走得再快，走得再快乐， 走得再有希望，哎，走出来还是这样，还是这样，永远就在三界内，哎，永远真的是没完没了了。我们再怎么快乐，我再怎么样的有意义，在世间活得再怎么样的有希望，再怎么样的冲劲冲出来的人，我还是在三界内。那佛法就不一样，尤其是大乘法就不一样。一样的在世间哦，生龙活虎，但是啊，他知道该往何处去，大乘法。如果没有佛法，真的是永远是没完没了，永远真的是没有出路了。再怎么样的快乐，终究会过去。到了最高，由最高的飞翔，飞翔出天。那佛法说起来，那还是有点点，终究还是要下来。这是哦，这是最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是无量劫的，无始劫来就这样。没学佛法，进未来劫还是这样的。没有学佛法，就这样。所以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有波动是吗？有高兴，哦，刺激，也有悲伤。如果以长期来看呢，那是一条线，是吧？长期来看，无奈的啦，那无奈。世尊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书写的文字了，但是甚至传有什么？抄录经文的故事，经文的故事。但是至少当时是没有用文字来表前佛法，就书写的那个文字，不是声音啊，那文字是书写的文字啊，来表前佛法，作为弘扬佛法的工具没有了。所以佛经所说的文字啊，还是语言的。不是书写的，佛经所说的文字还是语言的了，因为那时候佛说呢，佛说法，它是用语言来说法。第一次结集的还是用语言来做结集，第二次结集还是用语言来做结集的，所以佛经所说的文字还是语言的，不是书写的。接下来就结束了，就是对于身外物的间接全表。这些间接的表前物，它是以形色为主，包括文字也是形色了，是吧？雕刻、图画、建筑、文字等等，它都是形色。它所以能够表达情意跟思想，它是要经过什么？人类意识的陶铸啊，一定要经过人类意识，否则。就无所谓浅表了，也是无所谓表浅，因为要表浅什么？就是要表浅意识，就是要表浅意境，要表浅意境，所以一定要有意识，要有意识，或者就无所谓表浅文字。也不成其为文教了，然后接下来做一个简洁了。从正觉看起来，正觉者看起来，如果从佛陀看起来，然后事事物物的实相，本来一切都明明白白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呢，只是我们不能够体认而已啦。所以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法是法尔如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为什么称它是佛法，佛的法呢？因为要佛说出来的，证到这个法而说出来的，这个法才能够流传人间，为我们所知啊，为我们所知。否则我们是睁眼的瞎子， 有耳的聋子了。虽然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缘起法，就是缘起法，但是我们还是不了解他了。佛陀说出来了，后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这个语言文字的教法，就是先觉者用来表示觉境的啦，表前他的觉境，表前他的意境，他的觉境，引导我们呢人去体认宇宙人生的实相呢。所以佛法要在自己及一切当中去体认呢。什么叫自己一切啊？就自己一切呢，不要离开自己的一切了，就是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而存在的啦。所以佛法要在自己一切当中去体认了，因为语言文字所要表达的呢，就是我们有情自己，还有包括其他的一切。就是要表达这一切的义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文字上，而要依着文字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有包括一切法的身上来去怎么样，来去观察了，来去观察，来去体证了，不能老在虚空的名句文身中过活了。名句文身我们也有说过了，身这个身是代表复数的，就是语言文字了。名句文身，名句文啊有两种，一个是语言的名句文啊，另外一个就是书写的文字的名句文啊。好，我们基本上把第一节就是能权的教法说到这个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教典略说了。教典略说，我们上一次说到了第一节，我们说这一章是教法，是教法。在第一节就说到能权的教法，我们说教法也可以分成能教跟所教嘛，所以第一节比较偏重在能权的教法。那相对于第一节的能权的教法来说的话，第二节教典略说我们可以说它了，相对的来说了，因为第一节说到能权嘛，能权的教法，那么相对这个来说，教典略说就是教典呢，可以相对的来说它是所权了，所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呢，就是第二章是教法，教法有能教所教。第一节主要是说到教法的能教这一部分，像第二节就说到什么教法的所教这一部分了，可以这样来理解。好，这样的话导师对这一节呢基本上也分了两大段落在说明了。第一个就是教典的编辑，因为是教典列说嘛，就要先说到教典。教典是什么？教典的编辑就是在说到教典的内容了，编辑的内容，这在说明他教典编辑的过程当中，就会说到教典编辑的内容了。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会说到，我们翻到18页了，教典的语文是吗？教典的语言文字。如果这样来说，相对于教典的编辑，就是教典还有教典的语文来说，如果这个两个相对来说，教典的语文可以说是能权，因为用语言文字来诠释嘛，诠释教典所要教典的内容。教典就是教典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编辑，它就是用语言文字来编辑嘛，是吗？所以第二大段落就会说到教典的语言文字了，就是语文。这样相对来说的话，语言文字可以说是能权这一部分的语言文字。好，至于这样 翻回来教典的编辑，那教典可以就是可以相对来说就是他所前，可以来说第二节就是重视在所前，第一节也说到能前的教法，也说到能前所前是吗？但是在第一节主要是说到能权的这一部分。同样的，在第二节教典列说也说到能权所前，但是它主要是在说到所前呢、啊，就是教典，教典就是所前。好，这样大体上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接下来看导师要说的内容呢。导师对教典的编辑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了。第一个就是初期的圣典，就是初期的教典了、啊。初期的教典，这初期的教典就是我们佛教界共信的原始圣典。我们佛教界共信的原始圣典就是经跟律。共信的原始圣典就是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是佛教界所共认的。其他的结集呢是部派个别的结集。什么叫部派个别的结集？就是不是全体佛教所共认的，但是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是全体佛教都共认的啦。所以其他的结集呢可以，所以说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是还是在原始佛教，部派还没有分裂，就是因为部派没有分裂结集出来的，所以为一切部派所共认的啦。而其他的结集呢不是一切部派所共认的，那就代表那些结集是在分裂之后各个派别所结集的啦。好，这里所要说到的初期圣典呢是大家共信的，佛教共信的经圣典、啊、这就是原始圣典，就是经跟律了。经跟这个导师有一部著作《原始圣典之结集》，原始圣典之结集，这个、啊、就在说明这个经跟律，经跟律。这个段落呢，初级圣典呢，哎，导师又分了三个部分来说，就是根本佛教，就是世尊时代的啦，世尊时代的圣典，可以说就是世尊时代的圣典，就是世尊时代的佛法啦，世尊时代的佛法。有法跟律，法跟律还记得吗？我们前面在第一节的时候，法跟律就是说到它是所权的、啊、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互相的贯通，我们翻到第六页了。这在第一节是吗？第一节又说到能权跟所权是吧？为了因为所权的相对差别，所以能权也相对分成两大类。我们看第六页底下了，所权是以个人身心修行为重，开示事理的真实地如，后来就成为这个由弟子口口相传的传授，那就成为教授。也称为狭义的达摩，达摩就是法是吗？在后来编辑的圣典当中就称为法藏，那也就辗转传来的什么阿含、啊、那就是所前了。这就是法，就是称为狭义的达摩，达摩就是法嘛。好，另外我们看到第七页的上面哦，所前是以大众的生活行为为主，开示道德的戒法，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以及适应社会的制度。这个就是教戒，也称为律，也称为律。 称为律了哈。后来结集出来，那就叫律藏结集，假如称为圣典了，叫做律藏、律藏，或者叫做广律。如果是法了，结集出来就叫做经，就是阿含经。啊，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里就是说所前的两类是吗？哎，所以我把翻回来了。所以呢，我把说是第二节教典列说，我把它说这个比较偏重在所权啦、啊。第一节就比较偏重在能权，虽然都有说到能权所权是吧？但是我们在这一节啦、啊，教典列说主要是重在所权这一部分呢。世尊时代的佛法就有法跟律，就是世尊身教言教，身表与表，这是能权。他所权的呢，所权就是所要身表与表所要表达的佛法呢，就是法跟律。法跟律就是身表与表所要表前的了，所要表前，所以他是所表嘛，动在这里了。法是辗转传送的，律是半夜诵说的。就是波罗提木刹戒经，那就是我们半夜我们出家要半夜诵的记住戒了哈。为了诵律的方便呢，就用当时流行的名为修多罗的短文体，这是属于一种短文体了。修多罗就是一种文体，那是短文体了。要像我们现在啦，如果中国来说那个散文的哈。短篇散文，短文体。如果从内容来说，那就法跟律。内容来说就法跟律，所前的就是法跟律。如果相对于短文体来说了，我们说相对于短文体来说了，就这个短文体呢，短文体就是能权。我们说，如果像我们中国不是那个文以载道吗？哦，文以载道，哦，这个语言文字要载道，所载的道就是内容，就是法跟律了。导师特别这样说到了，我们一般佛法怎么说？就是修多罗相应是吗？修多罗相应，不业毗奈也，不与法相。修多罗相应，在这里的修多罗相应呢、啊？这里的修多罗相应就是指什么？经。不为毗奈也，就是律，不为法相啊。如果相对于不为法相，我们前面不是有说到，有说到不为法相吗？那就是佛弟子我们说的法要不为法相的这样的佛法，起初是这样子的。就佛法，我们一般说佛法是修多罗相应，不业毗奈也，不为法相。其实刚开始起初。佛陀时代的佛法就是经，就是法跟律。如果要相对这个三者来讲，如果要相对这个三个来讲，就是修多罗相应，不业毗奈也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喽。这是根本佛教的时候，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了。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是佛入灭。那个夏天呢、啊，结集，第一次结集，那就王舍城结集。王舍城结集有时候又称为五百结集，就是因为那时候是五百阿罗汉呢、啊，集整数五百阿罗汉，所以叫做五百结集。王舍城结集是在说明它的地点是在王舍城。五百结集，那五百是在说明五，就是有五百位阿罗汉。做结集的，哦，结集出来的就是经跟律。经呢，就是结集佛说的这个法；律就是结集佛说的律。因为我们在根本佛教佛陀时代，佛说的法呢，就是佛法呢，就是法跟律嘛，哈，法跟律。所以推出精通法跟律的圣者，送出法跟律，经过大众共同审定，然后加以编辑， 编辑出来的圣典就是金跟律，金跟律。近于现存的杂含经，现存的杂含经呢，相近于呢，相近于现存的杂含经。那我们知道，现存的杂含经哦是有部的颂本呢，但是在诗涵当中，导师的研究了，诗涵当中是以杂含先出来的了哈。所以第一次结集的是近于经典，是近于杂含经呢。律呢，又近于戒经跟杂把举，杂把举。戒经啊，戒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戒经的话，就是出家的就是那戒除戒了，半夜诵的那个。至于杂把举的内容哦，我在注脚十九有放，各位可以去看它了。总之，这个戒经跟杂把举就是属于第一次结集有关于律的这一部分的。我们一般说广律是吗？在第一次结集的主要就是戒经以及杂把举。好，第二次结集就是毗舍离结集，就是在毗舍离那个地方结集，有时候又称为七百结集，就是那时候有七百位做结集了，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经呢就以杂含经，就是相应修多罗了哈，相应修多罗为本。杂含经相对于现在的南传的，就是相应部了，相应修多罗为本。然后加入了佛及弟子的遗言警心，然后更为通俗的编辑，而编成什么呢？有编成依着经文的长短，就分为中部、长部或者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呢。中部长部是属于南传所传的啦，如果相对于我们汉传的，就是中阿含经还有长阿含经。又依着前面是依着经文的长短是吗？另外又依着真依法，就是一法、二法、三法、四法，真依的哈，真依上去，那编为真依部啊，相对于我们北传就是真依阿含经了。这样编辑更为通俗的编辑，就又更增加这个三部了，就是中部、长部、真依部，加上原有的相应部，就是杂含经，就总名为四部阿含经了。这在第二次结集就已经结集，四部阿含经都结集出来了。所以因为这是在第二次结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分裂，就结集了这四部含，所以这个虽然我们现存的有部派的色彩，但是这个四部含是一切部派所公认的，都有这四部含。老师底下举了那个一切师地论说的啦，就是在说到了，就是几笔相应教就是什么？如果以我们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杂含经了，杂含经或者相应修多罗嘛，哈，就是比相应教复以一向处中而说，处中而说就是依着经文的长短呢，处中而说说明中阿含。或者说明长阿含，而就是就依着经文的长短呢、或者说明真一含，那就是依着真一法，就是我们在真一含经都可以这样看到了，一法到底有什么，二法到底有什么啊，一直说十法到底有什么，所以叫真一部真一阿含呢。至于 戒律当中，这一戒律当中，那个本来在我们说第一次结集啊，就是有戒坚是吗？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那个戒坚呢已经有分别解说了。什么叫分别解说？就是对于戒坚的内容，对于这个戒坚，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半夜诵的嘛，就是那个戒除戒的内容呢，已经有对它做解说了啦。有分别解说了。杂把几了，杂把几上座系，杂把几是杂把几，就是上座部的，不是大众部，大众部的说法了。啊，这一上座部系呢，它就名为什么摩达里迦了，摩达里迦。所以摩达里迦哈，我这个注脚也有放了一些了哈，各位可以去看它。律师们呢？后来又依着它的内容，就依着摩达里迦、杂把几这些内容呢，再把它分编为七法、八法，或者做小部、大部了。另外剩余的杂碎部分呢，又编辑为杂事，而这个杂事呢，后来又分别编辑出来。这些哦，我放在注脚。放在注脚。关于摩达里迦，各位如果要去看它，更看到去看到那附录了，那附。在这里我们就不对那些内容做详细的说明了。各位如果有，如果觉得不必要很深刻的了解，连注脚也不用看，也不用去看它，放注脚。假设你觉得要去了解，你就看注脚。假设各位觉得啊，这个。不用太深刻去理解它，注脚你也不用看，放下。我们只是要知道，在这里，我们只是要知道，哦，原来第一次结集，哦，原来佛陀时代，我们就要基本上我们就要有一个大体的理解，就是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啊，哈，这个经跟律，哦，那个导师就写了一部出来是吗？这么大一本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一堂课别用了解这么深啊。我们只要了解什么，就是哦，原来这个啊，原始佛教圣典经跟律，阿含经跟广律，原来最根源的就是佛陀时代他说法的内容就是法跟律。好，啊，这样第一次结集把佛陀说的那个法跟律，也没有办法把佛说的法跟律完全的结集圆满的结集了，因为时间短，还有所结集的人啊，所结的人不单单是少数，而且有他的就是有他不单单是结才五百位啊，而且所结集的阿罗汉呢，有他的特质，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结集出来了。所以第一次结集，接下来就有第二次的结集。第一次结集经可以说只进于杂含经，第二次结集呢，就百年佛入灭百年的时候呢，第二次结集就结集四部阿含了。其实四部阿含哦，还是一直在增加了，所以后来才有什么杂藏，所以才有杂藏不已经容纳不下了，才有菩萨藏，这都是在部派哦，大众部这样出来了，后来才有初级大圣了。后来会说了哈，我们只要理解这样了，然后在第二次结集，它的内容在扩充了，扩充了。我在扩充了，所以我们要一个概念哦，不是一直经典啊，从第一次结集就开始了，就开始，一直在有演变了，有演变哦，我们就知道原来现在的四阿含经啊，都有部派的色彩在了，都有部派的色彩，现在呢啊，说它是正统的。主要是根本的啊，那都已经有部派的色彩在了，都已经有了。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正确的理解这个实相啊。各位，缘起法的真实的面目我们不了解啊。我们如果去了解它现象所要表达的它的深刻的内容，我们不能理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再分到下一页了。所以在第二次结集的金跟律啊，是佛教界所共信的圣典啊。因为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都合，原始佛教都还没有分裂，所以这是佛教界所共信的圣典。至于律，至于论，谈到这里，我们知道咯，依着佛教的史实，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结集出来的就是金跟律了，金跟律。分别思考而成立的论点或许还没有了。其实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啊，就先论证这部分了。在原始结集啊，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都没有结集论点的，都是有他的论述了，有他的论述。虽然还没有，也许还没有，但是师资传授当中啊，可以有舍利佛的阿毗昙、摩诃迦瞻言的昆勒了。但这已经是不能够彼此完全同意的了。这各位可以去看他注脚。我们说到说，论点还也许还没有，也许还没有。其实我在注脚也引的了哈，就是说一切有部这一本书哈，为主的论书以论师之研究这一本书。至于阿毗昙跟昆勒了哈，昆勒。在注脚25也放了一些。大致上跟各位这样说了齁。就是阿毗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北川有一部部派的论点啦，就是舍利佛阿毗昙。这阿毗昙呢特别把它称为舍利佛阿毗昙啦。另外呢有个昆勒现在是没有传下来的，只在导师在就是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有说到了齁。啊，这个传说是摩诃迦瞻言的昆勒了。昆勒跟阿毗昙都把他就是上推到佛陀时代的什么佛陀时代的舍利佛迦瞻言了。因为舍利佛是智慧第一，迦瞻言是论语第一，是吧？都把它推到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阿毗昙，舍利佛阿毗昙跟昆勒他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虽然他都是论点，但是他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说这个师资传授当中呢，其实在佛陀时代十大弟子啊，他就有各不同的风格了。不是在师尊的时代就有多闻者跟多闻者在一起吗？持律者跟持律者在一起吗？都有风格的不同。这里呢，舍利佛智慧第一跟迦瞻言论义第一，他们的风格也不一样。虽然都跟智慧有关系是吗？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就表现在哪里？阿毗昙就是阿毗昙摩的这样风格。包括现在南传那个也是属于阿毗达摩的风格啦，他们也是自由为要的是吗？阿毗达摩的风格，跟迦瞻言的昆勒也是一种论书，但风格就不一样了，风格就不一样，是有这些的啦。而且这样的风格不同啊，已经是不能够完全彼此同意的。但是在佛陀时代啊都是大弟子之间当然都和和共处了是吧？和乐见为本的是吧？ 但是有它风格的不同呢，那风格的不同，多闻者跟多闻者在一起是吗？所以论点相对于我们现在说经历论的这个论啊，论藏啊，在当时第一次结集，第二次连第二次结集也没有了，但是相关的论述，其实不要说大弟子，佛也有啊，佛也说佛法是要分别说什么，也有了。但是重于论的，重于论点的，像有部啦，他就会推到前面，推到佛说咯，包括现在南传也是一样啊，南传也把他那个论点推到佛说啊，推到第一次结集就有这样的了。但是如果依着佛教的史实在做考论的时候啊，那论点在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都还没有成为论藏了，那时候只有经藏跟律藏。但是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它都还是用语言，都是用语言。这什么时候才写出用文字写出来？我们来看呢，在阿术迦王时代，阿术迦就是一般说的阿育王啊。阿育王时代呢，经历已经热成定点。括弧起来，后来各个部派又分别又有自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看到的文献呢、啊，都有部派的色彩在了，已经热成定点。但是这个热成定点呢，哈，就固定的了，固定的。然后在西元前一世纪中开始有书写的文字记载，书写文字的记载大概在这时候。而这时候呢，部派开始用文字来记录声闻经典，而那个时候呢，大圣也正好升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大圣的经呢，大圣经呢兴起的时代，跟部派把阿含经呢、啊、用文字书写起来的那时代是相近的。这各位可以去看注脚了，可以去看注脚。这个呢就是佛教的初期圣典了。这一部分的注脚，各位希望，我是希望各位去看呢，因为这个我把它录得短短的啦，而且这个会让我们对于佛教史会更有概念的，会更有概念。会说哦，到底是什么时代？哦，到底如果以西言，如果以佛言来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不太清楚。如果用西言来记的话，因为现在都在用西言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好，接着就来看第二期的教典了。在这里了哈。在这里我们可能大师上，我们导师不是把印度佛教史啊，前提佛教把它有五期说是吗？判为五期，也有判为三期是吗？在印度之佛教判为五期，在觉得印度之佛教导师不满意是吗？闭关之后第一步写出来的就是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在自序当中，他又把印度佛教分成三期啊。其实三期说跟五期说，它是没有相违的啦，没有相违，但是各有它的特色了，各有它的特色。他把分成三期说，但是导师在这里分成，导师在这里。也可以分成三期了，但是这里的三期啊，跟导师分成那三期说啊，有一些不同。第一期可以说同了，第一期就是原始佛教的圣典，就是经跟律。第二期的教典，导师这边分第二期的教典就是小圣论跟初期大圣经，这是第二期了。我们来先看小圣论。小圣论，先要小圣论。我们刚才说论点啊，依导师的研究， 论点是在部派分裂之后才有的。但是更进一步分析了，就是在部派当中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什么？老师说，因为分裂之后才有论点，所以分成大众部、上座部，分裂出来之后，他们具有上座部的根本论点，大众部的根本论点。所以在上座部，后来上座部会再分裂出来是吗？在上座部还没有分裂出来，有它共同的论点，那就是舍利弗阿比昙。就前面看到了舍利弗阿比昙。那是上座部的论点。所以上座部的论点它的特色都是分析分析分析。包括现在的南传一样分析分析。正在分析啦。它特色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各位有在上计色论是吗？哎，那就是阿毗达摩的特色分析啦。那至于大众部的根本论点，就是前面说到的迦旃延的昆勒，迦旃延昆勒。所以既然要谈到小圣论，基本上就要先说到部派分化。部派分化佛教发展就引起学派的分化了。第一次结集之后，第二次结集还没有分裂，已经快要分裂了。第二次结集以后，东西方就日渐对立，这样终究东方系就分裂，就分化成大众部，西方系就成为上座部。因为第二次结集是因为东西方的比丘啊，对于时事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嘛，是吧？就是因为这个集合起来七百结集，因为判了，就是节目当中判了实施非法啊，然后就跟着就结集了，就跟着结集。所以第二次结集之后呢，渐渐虽然没有分裂，但渐渐就分裂了。所以东方系就成为大众部，西方系就成为上座部。这个就是根本分裂。根本分裂就分裂成什么？大众部跟上座部了。接下来就会说到根本分裂，就是接下来就四大部派了。四大部派就是这从根本分裂再分裂出来的这四大部派。四大部派可以说就是部派的大纲了。我们现在说到了十八部派，就要从这个四大部派然后再分裂下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就是部派的大纲了。至于这些部分呢，我们等待下一堂课再做说明了。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向。